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再一次来看到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赛亚呢，实在是在旧约先知里面啊最伟大的一位，他的信息范围很宽广，然后又很影响非常的深远。他看到当代的情况，也讲到幕后会发生的事情，他能够透过当时社会上面的这些景象，能够看到背后属灵的含义。好比说他看到乌西亚王在整个国家里面是那样子的啊，带来国家的强盛，但他也看到社会里面这些的罪恶其实是隐藏在这个里面，等到后来呢通都要冒出来的，好像说在那个臭水沟里面的就有那个冒了个泡泡，那么其实里面呢都是已经很多败坏。他也透过当时的时代看到以后，所以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呢，等一下我们看以赛亚书第11章，他不只是讲说当代，更是讲到以后。而且他的眼光不只是看到以色列南国犹大，更是透过以色列更看到周围这些的国家，他们都要同样受到上帝的审判刑罚，跟仰望上帝的拯救。而以赛亚先知自己呢，我们看到他在文学上面有很深的造诣，这一些就让他成为上帝使用的先知。我们大家记得先知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往往都是用诗歌题材的，那在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里面的话也蛮多是用诗歌题材，也可以看出先知在文学上面确实是下了很多的功夫，显示出他的才华出来。那我们现在要看到以赛亚书第11章，从第1节到第16节，我们把它分成几个段落。第1节到第9节呢，是讲到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因为就预言讲到将来耶稣基督他降生，然后带来这个新的国度。而第10到第16节呢，更是讲到未来第二次的出埃及拯救，那我们称作新的出埃及。以赛亚书第11章的1到9节是以赛亚书第7到第11章里面连续第三个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第7章讲到这个弥赛亚他奇妙的出生，要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而第9章呢，讲到这个弥赛亚他将来奇妙的圣名，政权要担在他肩头上面，他要被称作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亲、和平的君王，而且耶和华的热心必定要成就这个事。而现在讲到第11章呢，更是以这个作为基础更往前面来推展，是讲到这个弥赛亚他的来临要带来一个公义的国度。这段经文它的历史背景，有些人讲说在第11章的第一节那边讲到那个耶西的本，或者说那个像一个大树被砍倒了留下来那个残余的树干，这个可能是讲到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被灭亡的事情。但是另外呢，有些人比较赞成，我是比较赞成讲到这段经文呢，其实就是讲到自从大卫王以后，所罗门驾崩了，南北国分裂了，其实南国犹大就是越来越衰弱，到以赛亚的时候呢，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子的强盛，而且预言讲到将来呢，这个弥赛亚君王他的出生也不是那么在一个不是那么繁荣强盛的一个时代，反而是在一个比较卑微的出生的情况。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11章呢，单单讲历史背景的话，它是没有像以赛亚书第7章跟第9章那么明确。以赛亚书第7章呢，是讲到北边的两个国家亚兰跟以色列要来攻打南国犹大，时间是在公元前的735年。第9章呢，是讲到北边的以色列呢已经被灭亡了，加利利海附近呢已经都被亚述的军队给占领了，所以那边讲到在加利利海附近的拿弗他利啊、亚瑟这些的，他们就受到外邦人的蹂躏。那边可以用历史批判的方法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历史背景， 可是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呢，就看不出来有什么比较明确的历史背景、历史的事件。可是这几章里面共同的呢，都是讲到有关于未来的预言。这几章里面也曾提过一些神迹的奇事，这些都是在历史批判里面看到它的局限。历史批判呢，都是用人的头脑，用我们人的知识、理性知识来衡量它，所以有关于将来的事情呢，他们就没办法解释了，有关于神迹的事情呢，也没有办法来解释。那这个带来我们回来看到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呢，它主要是讲到有关于将来的事情了。那这个就是已经超过了历史批判的方法所能够解释的。这边我们从文学上面看的话呢，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讲到耶西的本，或者说就是一个大树砍下来的残留的树干，这跟前面的第十章最后33节34节呢，好像遣词用句上面很多都是相同的。亚述那样强大的国家，因为他自己的罪被上帝刑罚，好像砍倒的大树，那现在呢用到同样字呢讲到以色列，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到以赛亚未来的统治。而这个耶西的本呢，他有点像以赛亚同时代另外一个先知阿摩斯也曾经用过的，在阿摩斯书的第九章第十一节里面讲说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个倒塌的帐幕呢，中文翻译作帐幕，其实原来文字更可以翻译成为就是一个棚子，临时搭建的一个简陋的棚子。大卫是一个王朝啊，怎么变成一个简陋的棚子呢？那这是讲到他衰落的情况，但是上帝在这个衰落情况当中却要重新兴起大卫家，要兴起这个大卫王朝。这边我们第一个讲到新的大卫，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讲到耶西的本必长出嫩枝。这里边呢我们有几个要先注意。第一，为什么用耶西而不直接用耶西的儿子大卫王？可能就是提醒我们将来要来的这个弥赛亚他卑微的出身，就好像当初的大卫，他是在耶西的家里边，他是耶西的最小的儿子，当撒母耳先知拿膏油要来膏立他的时候呢，这个大卫王那个时候还是一个牧童，在外面牧羊的，是先知坚持呢，耶西才把他从外面叫回来接受先知给他的膏立。将来这个弥赛亚，你看到我们的新约里面看呢，耶稣基督他自己就生长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他自己也是一个木匠，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是在耶路撒冷的。我们读到有东方的博士他们知道说天上有星特别显示生下来做犹大人的王的这个弥赛亚已经出生了，所以他们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城王宫里面来寻找，那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说不在这里，希律问说基督应该是在什么地方，犹大的文士这些的祭司人就回答他了，应当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所以你看到他们都很清楚将来要在这个弥赛亚呢，他不是生长在耶路撒冷城的王宫里面，而是要在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小的城镇里面，就是伯利恒。所以圣经上也讲说犹大的伯利恒啊，你虽然在这个犹大中间是最小的一个城，可是呢将来君王就要从你里面产生。第二个问题呢，这边讲到那个树被砍倒了重新发生，这是重拾以赛亚书第六章那边的一个主题。以赛亚书第六章最后呢就讲说剩下的百姓就是这个余种呢，就好像一棵大树被砍倒了，可是后来呢这个被砍倒的大树只剩下这个残留的树干呢要重新的发芽生长，这是讲到将来要来的弥赛亚的国度。虽然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呢从那个大卫家里面产生，那个时候大卫家可能至少都已经终止或者中断了或者已经衰弱了，可是上帝仍然坚守他给大卫之约的应许，将来要从他的后裔里面产生君王。可是在这边呢，以赛亚书第十章33、34节跟 第十一章第一节那边是不同的。第十章那边最后呢是讲到对亚述的审判惩罚，而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呢却是一个应许，是一个带给他们的盼望。在第十四章第十二节那边也讲到说砍倒，跟这边也不一样，那边是对于巴比伦王的一个审判惩罚，但是呢在这里啊，比较像什么呢？比较像约伯记第十四章那边讲，树被砍下还可发芽，嫩枝生长不息。所以这是讲到新的大卫，是新的大卫王朝的新生，而不是像北国以色列那样要建立一个新的朝代。第二个我们看到新的灵力，所以这里讲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第二节里面讲到。我们注意呢，这段经文对于大卫君王本身的描写比较少，反而比较多讲到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这边讲到耶和华的灵，就好像在旧约圣经里面，像摩西、耶稣亚、众士师啊，他们都有耶和华的灵在他们身上，扫罗王也有耶和华的灵在他们身上。可是现在这个呢，描述我却是超过以前的，所以这讲说耶和华的灵这个主题在这里边显示出来。这里呢，特别用到三组的啊，每一组的两个来讲它，智慧与理解的灵，谋略与能力的灵，知识与敬畏的灵。所以这讲说智慧呢，是讲他能够正确的判断事物，理解呢是讲能够看透问题的核心。所罗门王就是求上帝赐给他有治理国度的智慧。谋略呢是讲能够做正确的策划行动的能力，而能力的话呢更是讲他能够完全的执行出来。这是重拾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那边讲到奇妙的婴孩的主题，它被称作奇妙的测试。知识跟敬畏呢更是讲到说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跟敬畏耶和华的知识，这样子呢要带来整个国度能够完全的实行出来。所以这个我们对照前面的第七章亚哈斯王呢，他在信心上面就是故意的悖逆，然后带给国家很大的灾难。这个新的弥赛亚大卫的君王呢，要带给国家真正的盼望。第三到第五节讲到新的公义，这是讲到新的大卫君王他的国度的特色，就是以公义来治理。这原本是上帝对于耶路撒冷的期待，耶路撒冷呢原本称作公义的城，怎么却就变成了妓女的城，变成了罪恶的贼窝呢？但是将来复兴的国度呢也是要以上帝的公义做它的特色。这个公义在以色列中间虽然已经失去了，好像我们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那边讲到，但是将来要在弥赛亚的带领之下要重新的成就。所以我们这样看呢，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可以说是回应了以赛亚书前面各章里面讲到说，唯有回到谦卑顺服的里面，才能够真正让上帝的灵降在这个弥赛亚的身上，能够彰显出上帝公义的国度。这里我们要讲到关于这个公义这个主题呢，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是贯穿整个以赛亚书的，从最前面到最后面都有讲到。不过注意到说先知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前后讲到公义的时候是有一点不同。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讲到公义呢，比如说讲到说责备以色列百姓他们不能达到公义的标准，而第四十章到第五十五章呢讲到说上帝他才是公义的，甚至后面好多的经文讲到说把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救恩把它当作等号来看他的。所以像同一节经文里面讲到，前一句呢讲上帝的公义，后一句就讲到上帝的救恩，或者是前一节讲上帝的救恩，后面讲上帝的公义，把上帝的公义跟他的救恩就画等号，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要借着这个弥赛亚先知再借着这个弥赛亚呢就真正成就。但是在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这里，这边提到新的伊甸，第六节开始到第九节讲到好像是伊甸园的再现，狮子豺狼 豹子甚至熊等等的，都有改变他们的本性，从肉食的变成了草食的，而且跟人呢叫和平的相处。这边甚至讲到说，连那些毒蛇都要改变了，小孩子呢就可以玩这个毒蛇啊，玩这个蛇都改变了。我们在解经上面呢，现在还在那边有一些的争论。第一个，这个是要按照字面来应验呢，还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这个我们不晓得了，因为说实话呢，讲到有关于幕后的事情呢，有一些是按照字面来解释，还是按照那个灵异来解它的话，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不明白的地方。不过这边确实看到呢，就是将来上帝的国度呢，就好像伊甸园的一个再现，要重新的在他们中间显明出来。然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呢，更是讲到这是一个新的出埃及。上帝以前在以色列当中行的最大的事情呢，就是出埃及的神迹，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就拯救出来，进入到旷野，进入到应许之地，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而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里面呢，更是用到同样这个主题。所以这边你看到说，第十一节讲，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中间所余剩的，就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士拿、哈马还有众海岛这个地方呢。亚述、埃及这是我们已经知道，亚述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古实呢就是埃及啊，或者算作在埃及的南边，今天的伊索皮亚跟苏丹这些地方。以兰呢就是在两河流域的下游，跟巴比伦是紧紧联合在一起的，士拿也是跟他联合在一起，哈马呢是在今天的伊拉克跟叙利亚的北部。所以这边讲到说，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第一次出埃及是从埃及出来，但是第二次出埃及呢是要从各个地方呢来出来，东南西北都有。这边还加上说从众海岛所剩下，众海岛呢就是指到希腊那边的爱琴海的各个岛屿了。但这些人都要出埃及，他们要进入到那个新的上帝给他们恩典里边。所以这边最后我们就看到第十五节说，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抡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失脚，好像以色列百姓走干的地方过去却不会打失脚，这是过大海的神迹。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所以这边很清楚讲，这是一个新的出埃及。这带来我们到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很短呢，一共六节，是讲到他们在上帝面前一个颂赞的诗歌。这是把整个前面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啊，第十一章呢做了一个总结。这一章的话呢，我们看到好像是针对三个不同的人在那边讲话。第一节上是先知对一个男人讲话，讲到个人的见证救恩，上帝已经从愤怒转成安慰。然后第二节里面讲到上帝带领他们呢，激动他们就有一个救恩之歌。第三节到第四节上呢，是先是对整个以色列百姓来讲话，整个社群都得到救恩了。所以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你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就引入社群的声音，他们对上帝感恩，在万民中间传扬他的作为，但愿这个事情能够传遍全地。最后第六节呢，是先是好像对一个女人讲话，这个女人呢被称作锡安，就代表整个锡安的城，她像一个女子一样，先知对她讲话，先知说锡安的居民啊，要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当中的以色列圣者是最伟大的。锡安在以色列圣者面前要得到高升，他们要向上帝来颂赞。那这六节呢，我们有几个要点跟大家讲。第一个讲，第一节讲说在那日，这个我们以后呢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多次看到，在那日呢就是末日来临的最高潮，信者得赏赐，悖逆者要受惩罚。这边讲到说上帝的愤怒已经转消了，转变为向以色列来施恩， 并且安慰百姓。这里呢就引用到出埃及的典故。我们看到呢，各位翻到出埃及记的第15章第二节那边，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上帝，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而以赛亚书第12章第二节呢，也用了同样词句，他讲到说，看啊，上帝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这个赞美的内容跟次序都是相同的，唯一主要的差异呢，就是把原本的耶和华就改成主耶和华。而主耶和华呢，也可以说是在整本圣经里面对上帝最亲切的一个称呼。在第3节里面讲说，你们要到旧约泉源欢然取水。犹太人后来的传统呢，就是每年在祝棚节最后一天，就由大祭司带领众人拿着一个金的罐子到这个希罗亚池那边去取水，就是从这边来的。这个是预表将来要来的弥赛亚的救恩。我们读新约里面呢，在约翰福音第7章里面，耶稣在节期的最后一天，就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大的这一日呢，他就站起来就讲到，他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圣经上面所写到，要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个话呢，就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降下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可是后来呢，圣灵就降临了。然后在这段里边呢，我们更加看到就是宣教的思想。第4节讲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宣告他的名已被尊崇。第5节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做的十分宏伟，但愿这事传遍全地。所以那边都是讲说，万民全地都要来传扬上帝的恩典。这就是在以赛亚书里边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呢，讲到宣教的思想。那我们就可以跟这个诗篇的第67篇来做一个比较。诗篇67篇呢，他讲了两个主题，一个讲说以色列人他们得蒙上帝的恩惠，但是马上就讲到说万民万国也都要享受上帝的恩典。在他的第1节讲到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使他的脸向我们发光。这个是引用在民数记第6章22到24节大祭司给百姓的祝福，比如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但是讲完这个呢，马上就进入到宣教的思想，对万国讲到了。所以在第诗篇67篇第2节里面讲说，要好让全地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所以第3节里面讲说，上帝啊，愿万民称谢你，愿万民都称谢，愿万族都欢乐称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地上的万族。上帝啊，愿万族称谢你，愿万民都称谢你。这是全本圣经里面呢，特别是诗篇当中讲到有关于宣教的信息啊，最清楚的一段经文，连续7次讲到说万民或者万国。第6节到第7节呢，又再次讲到，第6节讲到说，地已经出了土产，上帝说我们的上帝要赐福给我们，这讲以色列百姓。而第7节呢，更是讲说上帝赐福给我们，这是以色列人蒙恩。后半呢，更讲说地的4极都要来敬畏他，就讲到宣教的思想。所以这从哪里来呢？我们看到跟以赛亚书第12章这边是连接在一起，都是相同的。好，最后我还要跟大家来看以赛亚书第12章的第3节呢，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啊。这个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也曾经参加一些的团体的活动呢，最后跳这个水舞。我那个时候不明白，后来读圣经呢，才知道说原来就是从这个以赛亚书这边来的。耶稣的时候呢，就用到这个，你们到救恩的泉源去欢然取水，来预表讲到有关于赐下圣灵。那我先把这个歌词希伯来文的呢念一遍给大家。 Shoftim Maim Besasson Bimanei Ha Yeshua。 Shoftim 呢就是你们要去取， Maim 呢就是水，对，等一下我们会听到唱歌里面 M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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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水的意思。 Besasson 呢 Bes 是一个介系词， Sasson 就是快乐的意思，好，所以你们要欢然取水。 Bimanei 是从这个泉源，哈耶稣啊呢我们就会比较清楚，就是讲了救恩了啊，耶稣啊就是讲了救恩。所以整句呢是 Shoftim Maim Besasson Bimanei Ha Yeshua。 那我来唱一遍给大家听。 Shoftim Maim Besasson Bimanei Ha Yeshua。 Shoftim Maim Besasson Bimanei Ha Yeshua。Maim, M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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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aim, Besasson, M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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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aim, Besasson,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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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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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asson, M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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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asson。 犹太人到今天还是喜欢唱这个诗歌，也一边唱一边跳舞。那我们明白这个曲子的意思，就是从以赛亚书第12章第3节里面的，你们要到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新约里面跟人讲，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来领受圣灵，用这个当成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谢谢大家，求主赐福给各位，我们都在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圣灵，下次再会。